看到这一段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十四章那里面讲的呢，一个标题是四王跟五王征战。我读一下哈，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好，那么多名字啊，讲的其实就是，这是圣经里面，我不知道算不算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四个王跟五个王作战。这四个王呢，是当时很有力量的四个王哈。示拿王，示拿就是示拿地，就是今天的，就是圣经里后来讲巴比伦。巴比伦现在是个强大的国家。雅略做以拉撒王，以拉撒王是后，就是后来的亚述，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基大老马做以兰王，以兰你们听音还可以听得到，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啊，就是这都是中东那边的强大的国家哈。另外一个是郭印王，那个是现在在土耳其那边的一个地方，就都是文明军事力量很强大的。你也可以，你也被提醒，这四个王里面，最少那个示拿王和以拉撒王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亚伯拉罕是从一个最文明的地方，到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这个你们大概，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好像。你从台大到澎湖的一个五专去读书啊，澎湖没有五专，我就这样讲讲，不会冒犯任何人。就你本来是很棒很棒的，然后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从很棒的地方到很小的地方，这是上帝带领他的。那我们人很难，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神带领我们都一定要折磨我们整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这条路的确非常美好。不是目的地美好而已，神带我们最后都到天堂，但是走的这条路也是很美好，虽然这条是小路，也非常辛苦。亚伯拉罕有很辛苦的，我刚刚讲是有点带玩笑话，不管是不是玩笑，你知道吗？离开父亲，杀掉儿子，这对上对下都是很辛苦的事。其实还有嘞，还有他跟他老婆中间关系的事情也很辛苦。那现在还有战争。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这件战争，应该是知道的，他是好像后来才介入这件事，一开始好像没有。因为这四个王来哈，来是非常凶，就是这四王的联军。又举个例子吧，好像苏俄、日本、中国、越南一起打尼泊尔好了，就是四个联合大军打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哈。那他们现在四个很强大的王打在巴勒斯坦，现在巴勒斯坦那里五个王，这五个王我刚刚读过哈，五个王所在的五个地方或者五座城本来都要毁灭的，索多玛、俄摩拉是毁灭了，那另外两个你们不太熟悉的其实也是毁灭了哈，就是亚玛、西扁这两个地方都跟索多玛、俄摩拉一起毁灭，还有一个第五个城，那个叫索尔，就是比拉，那个如果不是罗德躲在那里，那个城也要毁灭。就这五个城是迦南地上帝最后要毁灭的地方，在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这个城已经不大好了啊。这我们又想到了，亚伯拉罕本来在一个文明很高的地方，我再说好像你原来是台大医学院的学生，文明很高，很优秀的地方，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鸟不生蛋，就是文明很落后，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农业畜牧，都不是很好。不只是这样，这地方人特别坏，孟甲哦，都是流氓的地方。为什么我说是孟甲呢？因为这五个城上帝特别厌恶，就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 神带领我们真是很稀奇。我也再一次说，不一定神就专门带我们去这种很下流、很肮脏、很污秽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随顺服他，那是美好的。好，这四个王为什么要来打这五个王呢？因为在第三节说哈，他们打这仗的地方啊，第二仗是在西丁谷那个地方。西丁谷我们中文和合本说就是沿海，其实就在现在的死海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打？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王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哪些哪些人呢？那些人都不是这五个王里面的，但是可能是先头部队。原来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那四个王里面一个的殖民地，他们顺服，那到大概不想顺服了，纳税纳太多了，不想继续纳下去了，他们就叛逆了。叛逆了就惹着别的军队过来。好，这我们也要想一下啊，圣经里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福音派或者我们一般基督徒啊，我们这些保守基督徒有个毛病，就是每看一件事啊，一定要就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那我看很多解经家就是说，这五个王叛逆，所以是坏人，该被打。我觉得这个讲的好像有点太超出圣经所允许的。我是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无义战。外面的四个王来打这五个王，我看两边都不是好东西。那这边的人就是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上帝，都不是好东西。我要想的是亚伯拉罕的路很难走。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是你看不到一个比较好像可靠的，不过很难走，还是有可以走的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先在第六节、第五节啊，就是这四王的联军把那个五个先头部队啊，五个的先头部队通通打败了。打败了，第七节说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还有亚摩利人。亚玛利人和亚摩利人，这也是当地的流氓。虽然不在这五个城里面，但这是圣经上面叫以色列人要消灭的对象，特别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亚摩利人就是指整个迦南地，神也是厌恶的。就是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这里啊，真是很辛苦。亚伯拉罕在一个处处不能够适应的环境里面，不过这可能也是我们会经历到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处处不适应，因为每个地方都不敬畏上帝，我们本来也是不敬畏上帝的。我们被呼召出来了，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甚至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到更黑暗的地方，怎么来工作哈，怎么来生活。第八节就是这五个王呢，他们就在西丁谷跟这四个王作战。这一场战争呢，他讲到说西丁谷啊，我也觉得这本地的军队啊，本来应该得到地利的方便，因为他们熟悉这个地方，结果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却是因为地势的不熟悉死掉很多人。西丁谷有许多17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我不晓得其他三个城怎么样，但是就这两个城特别被抢了。有可能其他三个城算比较小的，那么这四个王就放过他们了。特别抢的是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是富裕的城，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在那里，可能整个巴勒斯坦这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比较发达一点，比较财富多一点哈，就被抢了，别的人就没有。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掠去了，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抢走了以后，第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他这里特别写希伯来人，表示亚伯拉罕是一个外来的人。亚伯兰 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好，耶稣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跟随他，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走这条窄路到永生的路，这条路我们是蒙召的，跟随耶稣，单单跟随耶稣，这一点都没有错。甚至我们撇弃一切跟随耶稣，撇弃父母，撇弃儿女，撇弃一切，完全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你们也都应该做的。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撇弃父母，虽然你们实在很想撇弃他们啊，只要他们不撇弃你，定时给钱就可以了。那个圣经里的撇弃不是那个意思，圣经里的撇弃是我们只跟随上帝，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包括我们最亲的人是堕落，所以我们只跟随上帝。我们只跟随上帝，但不要搞错了，我们只跟随上帝，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在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往。而这个世界里面，虽然他们跟我们最终的目标不一样，走的路，那个属灵的道路也不一样，可是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而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也尽可能的在这个世界跟人家和睦相处，活出善良公义的行为来。因为神对他们也有恩惠和慈爱，那个叫一般恩典，让他们也有恩惠和慈爱。你在这里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亚摩利人是结盟，他们曾经结盟。我有一件事情现在想想应该是做错了哈，但是我想可能做得恰当一点也许不会那么错误。就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高一的时候，我弟弟是我们那时候叫初中，就是国二，这讲出来也没关系，他读士林中学，我是读师大附中夜间部。那有一天我弟弟回来啊，很难过的样子啊，非常难过。那我们兄弟感情很好，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问他什么事，他本来不讲，后来就讲了。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国中怎么样，那个时候学校里面有这些帮派，有太保，他就被一个人欺负了，就被一个人欺负了。我就说，我那个人个子比你高，比你大。他说对，而他很多的党羽啊。我那时候高中嘛，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老哥不能帮你去士林中学啊，跟他打架啊。我不过呢，你被他欺负啊，我是很火大。我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开始观察你们士林中学里面那些不良少年里面最有势力的是哪一个，然后跟他交朋友，请他吃饭。然后过个差不多一年半载，有够交情以后，再请他把这个人打一顿。结果我弟真这样做了，而也真的打成了哈。就真是没有想到，我们教会啊，我跟我弟弟都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很热心，我只是觉得不要被占便宜嘛，那打回去。就后来那个时候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40-50年前的事情。我们教会和平教会有那儿童布道会，就是暑假的时候儿童布道会，那时候我弟弟已经到了高中了吧。我们到士林那边到街道去儿童布道，结果我弟弟被一个小流氓打了。后来回来他跟我讲，我说怎么回事，他就当年那个士林中学，他们已经是结了梁子了。后来我还不知道我弟弟真的差点混到不良帮派里面去了。我讲这么多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给他建议当然是错的，我叫他找一个不良少年不良帮派去打另外一些欺负他的人，这是错的。不过呢，我不能够说基督徒在世界上 不找到一个可以保护你身体的对象，我们可以这样忽略，啊，主都看顾，我们相信主看顾，但我们也相信在主的看顾之下，主也设立了，各样的维持世界治安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政府，包括警察。也许当初我应该给我弟弟的建议是找校长啊，不，找训导主任啊，找教官这些啊，我不晓得。不过，这也是我提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在任何一个环境，包括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包括我，包括我们信友堂，你们大概也知道，大概过年前吧，就是我们信友堂的那个玻璃被人家砸了。那我们是应该怎么做？就是楼上玻璃被人家砸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照耶稣的话，请那个人再来砸另外一块玻璃？不会吧？我们马上找警察。我们找警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当然看录影带这些是大概没有什么用。不过如果继续有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一定会有更严格的做法。就像信友堂现在那个闭路电视越来越多了，的确也有人，跑到我们停车场拆那个闭路电视，然后想偷车，刚好那个玉文叔叔就看到了，然后就说你们俩干什么，他们就逃掉了。结果我们就再把闭路电视再多加一个。我们不能说哦，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就多祷告，然后车子不锁门不关。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需要用到配件的。罗马书13:2配件，配件是政府，政府不一定是基督徒。保罗找罗马政府来帮他的忙，亚伯兰也找迦南地的人跟他结盟。我们不是跟人家，我们不是要混不良少年。我们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的确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没有政府来主持着正义。那么神的儿女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自己不能动刀，但是我们希望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能够尽到责任。所以我们也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要为在上执政者掌权祷告。下面一句话不是说叫他们信耶稣，没有，各位，信耶稣很少能够用执政用祷告叫人家信耶稣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祷告，不要开布道会。信耶稣需要传福音给人的。他说，叫我们可以平安无事近前的度日。不一定是他们信主，但希望他们的政策法律能够公平，能够保护基督徒。当然所有守法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希望保护。好，现在这场战争，不管是怎么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亚伯拉罕在当地他势单力薄，他是一个外来的人，在巴勒斯坦那种地方跟沙漠地也很接近的。我照我所知道，我看到这种沙漠这些故事里面，包括那阿拉伯人里面哈，沙漠里面陌生人就是敌人，你就先杀他。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他有联盟结盟，他现在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去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他率领，我想不只是他的318人，跟他其他的同盟那个兄弟也一起去。那么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时候做这样的事，自力救济，我想是圣经允许的。当然很多解经家是大大有问题，四国的军队你一家318个人怎么能打胜呢？我一方面说亚伯拉罕的同盟可能还有别的军队，另外一方面在战争里面，我们看到淝水之战还有很多战争都是一样，在圣经里也有讲，只要你能够掌握士气，而且摧毁别人的士气，那非常可能赢的哈。所以亚伯拉罕赢这场战争，我觉得圣经这样记载，我就完全相信，而且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哈。他把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了。 在现代战争没什么战利品，以前的战争是有战利品。好，下面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在这次事情里面的重要哈，重要的发展，这个在新约里面有讲了，这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有讲了。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王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耶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打赢仗了，然后就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索多玛是败将，他败亡，他打败了，逃命了，他所有东西都被掳去了，甚至他那个城里被洗劫一空了。他来迎接他，他是王，亚伯拉罕不是王。另外呢，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哦，圣经里面尤其创世纪这一幕很重要，这个带着饼和酒来迎接哈，那个在教父里面很喜欢把这个讲说耶稣的这个圣餐哈，我想不必那样去复比啊，但是对打仗胜利，起码他们算是一个同一个地区的胜利回来，你迎接他带着饼和酒，这是欢迎，这我们一般讲叫什么？有诚意啊，有诚意，我是真的是感谢你。麦基洗德是这样子，这个人圣经上讲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不知道他对上帝的信仰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他背景是怎么样，在希伯来书有一些发挥，我们在这里不去讲他、哦、但他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英雄，救了他们脱离外国的侵略，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我们不知道当时风俗是怎么样，亚伯拉罕打赢了还要拿十分之一给别人，这很奇怪。当然新约就解释他是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以至于亚伯拉罕还要尊敬他。我想他是新约作者是用这段话来表达耶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好像麦基洗德那样。那但是就当时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打了一场胜仗，一方面有人来祝福他，而这个祝福他的让亚伯拉罕还给他十分之一。也许也可能哈，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没有什么东西被敌人掳走，亚伯拉罕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所以亚伯拉罕只是给他，以这个王的身份给他，而不是他给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啊，可能是表示这一点。索多玛王就不一样了，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两个王来迎接胜利的亚伯拉罕，一个王从亚伯拉罕那里得了十分之一，另外一个王说所有的战利品你都可以拿去。可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是对那个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只是祝福他的，亚伯拉罕给了他十分之一。而对这个亚伯拉罕有功救了他的那个，救了他的所有的财物的，亚伯拉罕却把财物还给人家了。这个跟我们想法都不太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因为那个麦基洗德能够给亚伯拉罕的其实更多更好。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的是奉至高神的名祝福他，虽然那个好像不痛不痒，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至高神的祝福，他宁愿要这个祝福。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埋下一个伏笔啊。各位，今天如果你问我哈，康牧师，你喜欢我祝福你，奉主的名祝福你，就是一句话，一秒钟，还是你喜欢给你100万？各位，你问都不必问，我一定要100万，一毛钱我都要。可亚伯拉罕喜欢的好像是祝福， 而财物他不要。后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以扫也有类似的情形，雅各要长子的名分，以扫要那个红豆汤，以扫是比较物质的，就到最后呢，那个祝福是被雅各拿到了哈。我说这件事的意思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始终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是有价值的。好，如果你们反应快一点，可能会说啊，我知道了，康牧师要讲了。哦，要属灵，要敬虔，要多读圣经，要多祷告，这比较重要哈。漂亮啊，美丽啊，成绩啊，那是虚荣的。各位，你要这样讲也不错了。不过我没有说成绩那些是虚荣的，我只是说敬畏上帝是最重要。我也没有说读经祷告一定等于敬畏上帝。你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亚伯拉罕非常知道麦基洗德照着奉至高神的名给亚伯拉罕祝福，这是有福的。他给他十分之一，我想也是一个大方的表示，就亚伯拉罕做得很好。我在这里又说了，灵巧像蛇，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需要包括亚伯拉罕去结盟，包括亚伯拉罕会打仗，会打仗，而且他是以少打多，所以他也会有战略，那个战略就是夜间追击，那个人多的时候怕乱，敌人人很多，夜间追击他们最容易乱，所以他就得胜了。这都是会动脑筋。各位，我不反对你下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祷告，不过呢，祷告也要动脑筋。我看过一个不算见证了，算不算反见证我不知道。香港有个姐妹坐电梯，一个老太太就被人家抢，人家拿刀要抢她。他奉耶稣的名你给我出去，就人家刺他一刀。我不能说奉耶稣的名一定不会有好效果哈，但是你是要有真正的信心哈，而且真的有信心呢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哈。不过这一点我们就不敢不去多说怎么样表现才是最对的哈。当索多玛王说你把我城里的东西，我城里的东西都被人家掳去了，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嘛，都被掳去了。现在你把它抢回来了，照战争的规矩，这些都是你的了。但是大概看到索多玛王对，看到亚伯拉罕对，撒冷王很好，所以他就说了，人还给我好不好？这已经在亚伯拉罕手里了，但是人给我好不好？人比较重要，一个城需要有人口，没有人不行。财物你就拿去。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两个都要。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个。共产党、国民党在军队里面都有这句话，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圣经这里来的哈。他亚伯拉罕说，我什么都不拿，我不要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各位，我们要不要，我们希不希望发财？我们基督也希望发财，我希望啊，我不知道你们希不希望，也许你们只希望你们爸妈发财，然后对你们就花财就好了哈。我猜是这样了。不过发财不是坏事，战争胜利也不是坏事。亚伯拉罕在这里，我想他不要拿，并不是说他不可以拿，而是我想他也在，因为他跟上帝很亲近，他大概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件事情，就索多玛、俄摩拉的钱财是罪恶的，所以我不要拿，免得最后沾染着罪恶。我也不知道亚伯拉罕这样想跟罗德去了索多玛有没有关系，你们大概也应该知道，各位，凡是罪恶得来的通常就是又多又好又快，凡是美德得来的通常就是又慢又少又烂，通常是这样哈。 尤其是钱这一方面哈，常常是这样子。当然我说这话不是，是有点讽刺的意思啊。就我们凭着我们肉体感觉，常常耶上帝给我们走的这条路不太好走，但是当然实际上我们真的愿意付出，靠着神的恩典，其实是美好的。可能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实在邪恶。可能他也是从罗德那里，虽然他罗德跟他分开了，他大概也看到罗德的行径，还有索多玛那个城实在是非常邪恶，所以他不要沾这些。在新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也有讲到说，如果人不听上帝的福音，审判的时候，他所受的比索多玛、蛾摩拉还要严重。那人需要去。人如果去了那个地方，他不接受的话，你要把身上尘土都剁下来，要跟他没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基督在世界上的态度。我们跟这世界上打成一片。我们刚刚说了，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摩利人结盟，你可以结盟，你该结盟的事可以结盟，只要你是忠心向着主。就好像我们说了，你可以找警察，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形下，我们也可以找保全。我们也可以找适当的、该有的动作、作为来做上帝允许我们在世上生活需要做的那些保护，但是我们也需要跟罪恶有一个彻底的对抗的态度。我不拿你的东西，我觉得亚伯拉罕一方面是聪明，这种人的东西拿了是将来都要吐出来的。这，从来哈。魔鬼给你的甜头，你记得；魔鬼给你的甜头，以后会叫你连本带利都吐出去，叫你苦万倍的。那总是这样，刚开始有甜头。亚伯拉罕似乎是知道这一点。我理由我刚刚已经讲了，他说我不要拿你的东西，我不要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可能这也有信仰的事情，我要上帝让我富足。哦，那。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傻瓜喽。我们基督徒就是对人良善呐、啊，帮忙啊，花钱花力气，甚至拼冒生命的危险去救人家，然后一毛都不要吗？不，24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古、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但是，请你出一点粮饷。别人跟我一起打仗，他们应该得到的，你要让他们拿去。各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对。我们今天如果有，好，我们在你们上次那个亲戚有去那个师大路那边一个小公园步道，如果在那里步道，我们借用附近商家的店。借用他们的停车位，如果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付钱，而且我们付的还要比平常更多一点。这既是寻粮像鸽子，也是灵巧像蛇。以后可能还需要做生意，以后可能还需要有些来往。我们不要叫人家跟我们一起做事吃亏了。他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可能都希望能够给他一些物质上的补偿。但是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想那补偿只能多而不能够少啊！你让他们拿去，我只是不要沾你的东西。但是我的朋友跟我一起作战，他们付出的代价，那也请你也要给该当给的。我相信啊，你在创世纪14章这里所看到，你很少想到说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是在讲打仗。是在讲分这个战利品。可是我们要提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敬畏上帝，我们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不是不要处理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是我们天天要处理的。好，刚才我们也听到领会的姐妹讲到那个换角色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办？我们碰到这些，还有老师的分配，或者同学之间有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对的地方，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你所相处的对象可能通通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没有变成基督徒。亚伯拉罕能够跟亚摩利人结盟，又能够接受撒冷王的祝福，又能够拒绝索多玛王的建议，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好。这把握的非常好，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要还是他对上帝的敬畏，他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我们提一点哈，就十五章我不会都看，我提一点。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就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向他显现了。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亚伯兰组了一队队伍，然后去把敌人打败了，然后把掳物掳回来了，然后让那个财物和人口都还给索多玛了，然后让他自己的同盟弟兄拿到了一些好处。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上帝对这件事称赞还是反对。所以我想我们的判断不可以绝对，而不可以说亚伯兰做的绝对是对的，或者是谁做的绝对是错。圣经没有清楚讲出对错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判断。但是呢，我们大圣经既然这样写，也许也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但是重点不在于他所做的这些事，重点在他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些事很重要，但信心是更重要。信心是建立在耶和华的话上面的。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怕。”哎，我也要奇怪了，神为什么对亚伯兰说不要怕？各位，我现在如果对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哎，你不要怕，不要怕。”你说我本来就没有怕什么东西嘛，对吧？亚伯兰有什么要怕的？你不要怕。神对他说：“哎，你不要怕。”是因为神在异象中显现，亚伯拉罕很害怕吗？看起来不是。就是亚伯拉罕打赢了一场仗，应该很快乐，为什么会害怕呢？他应该很有平安，他武力很大，他处理的也都很好，他为什么要害怕？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下面讲的，就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带到这个地方来，虽然是鸟不生蛋的小地方，但我们在前面也知道，神让亚伯拉罕被呼召到现在哈。如果我们照16章第3节来看，十年呢，神让他成为一个大富翁，他的确神有恩待他。但是他为什么害怕？不是，应该不是怕人家来抢，因为他有足够的武力，似乎有足够的武力。甚至四个王，当然也可能初生之犊不怕虎了，他把人家打败完以后才想，哎呦，一身冷汗，我怎么敢这个样做啊？这我们也非常有可能哈。我也看过一个故事，说纽约有个小混混，中混混了，20-30岁，他常常跑到赌场里面啊，就是人不坏了，但是就喜欢赌一赌啊，跟这些流氓啊什么在一起。他不做什么坏事，但是他就喜欢赌，喜欢喝酒。然后他这个不舒服，就去一个医生那里检查身体。医生跟他讲：“你得了癌症，只有3个月了。”啊，想了就很难过，很难过嘞，这。那只有3个月好活，那医生是最好的医生，再去问怎么样检查都是这样说。于是他就去赌马啊，把钱全赌输算了，就怎么搞的，要死嘛，就死了嘛，好好的输，就不但没输，大赢特赢。就那个大赢特赢，这他胆子很壮嘛。那他出来的时候，又有当地的一个大流氓，找他麻烦，看他赢了那么多钱，他就凶起来了，他怎么样？就把那个大流氓啊吓跑了，凶， 匈奴把人家吓跑，人家说：“哦呦，这个人居然把那个大流氓都吓跑了。”大家就很佩服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心里很空虚，因为快要死了，人家称赞他有什么用？有一大堆钱有什么用？他把那个钱给了一大批，给了阿比，给一个路上乞丐。乞丐说：“你真的给我这么多钱？”他说：“是啊。”他说：“哦。”他说：“你头脑清楚吧？”我很清楚啊。他说：“哦，你真的很清楚，给我这么多钱。”他说：“谢谢你啊。”他说：“要不然我以为你跟那个什么医生一样。”他说：“什么医生？”他说：“那医生得了神经病，你不知道。每个人去生，每个人去看他，他都说你只有3个月好活了。”他吓死了，赶快钱拿回来就跑掉了。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怕这个，去打仗的时候很生气，打赢了也很生气，打完了再想想看，哇，是4个王，如果再来专门打我，我就完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是有害怕。我想最大的可能还在想一件事情：我有这么多东西，我到一个地方很危险，但是我没有孩子，我东西都会没有。我不知道他怕的是不是他所有东西都会给别人拿走。我不知道他怕的是不是上帝给他的应许。最重要一件事，他要有儿女，而他没有儿女。他说：“你看，我都没有，我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里人就是我的后嗣。”那他说的就是他家里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耶和华说：“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信心是本，信心一定能带出行为。你本身所生的是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当年就对他说话，说：“你来，我给你儿女。”我给你土地，我给你一切，你敬拜我。亚伯拉罕说：“我还没有拿到，10年了，我还没有拿到。”耶和华说：“你一定会有，而且你会从你本身生。”当然，这个后来又加上一些条例。上帝讲的话，我们当时不一定能懂。本身生的当然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生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必须亚伯拉罕跟他原配。撒拉生的才算，另外就不算。上帝的话我们要信，可是上帝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马上看到，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到底是怎么样。也许要几千年，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要到耶稣才看得到。但是不管有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一件事：圣经上说，神把亚伯拉罕领他到外边去，这太生动了。上帝把人牵到外面去看星星。我不知道你跟上帝关系有没有这么亲近啊？神把他牵到外面数算星星，然后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就信。好，这是我们今天整个要结束的地方。我们所有讲的不是打仗，也不是结盟，虽然打仗结盟也是信心结果。我们讲的是对上帝的话要有信心，要跟随。